嗨，大家好，我是多恩多方脸。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在中国啊，高考一直被视为公平的代名词。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经常能听到一句话，那就是高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考试。很多人呢，也把逆天改命的机会寄托在了高考上。但是啊，高考可能本身它就不公平，而且在未来呢，也无法逆天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这里先说高考的公平问题。在我看来呀，高考它属于一个既公平也不公平的考试。你说它公平，是因为它做到了同阶级公平；你说它不公平，则是因为高考在不同阶级之下，那是具有绝对的碾压性的。比如这种碾压性的代表就是你出生的地方不同，这一点尤其是以山河四省为代表的人口大省最为突出。在这些地区啊，它的录取率就是严重低于其他省份的，尤其是低于中国的一些直辖市。我们就以985高校的录取率为例，在2023年的高考中，北京的985录取率高达 7.1%， 天津呢则高达 6.9%， 而上海则高达 5.3%。 同时河南的录取率就只有 0.85%， 和北京差了9倍，等于你生在河南，天生呢那就已经落后了，属于生在河南，我很抱歉了。有了这种赤裸裸的地域歧视，那高考又何来公平可言？当然从211的大学录取率上来看也是如此，它没有985差距的那么大，但是北京的录取率也是河南的5倍了。因为高考它不太能作弊，考卷呢批改也全都是匿名的，所以北京、天津、上海的学生，他们如果同样和北京、天津、上海的学生去对比的话，那是公平的。但是北京的学生和河南的学生去进行对比的话，那明显是不公平的。而除了在地域问题上，另一个差距则集中在贫富问题上。我们就以清华为例，之前根据相关报道显示，清华每年大概招生的人数是在3500人，而其中只有 20% 的考生是来自于农村地区的。而中国每年高考大概参与考试的农村地区考生比例是多少呢？是 50%。 农村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概率，那明显是比城市学生要低很多的。而且这 20% 农村地区的学生，他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真正的农民小孩，他们中呢也有 90% 以上的考生是来自于农村地区的教师、公务员、国企员工家庭，属于典型的县城婆罗门。寒门子弟其实在当下这个社会之中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性考上清华。这点呢在清华的一个内部调查中也体现的比较明显。早先呢，中国青年报曾经引用清华大学的一份调查，这份调查中就显示，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的新生入学前出过国的比例就来到了 43.9%， 而出过省的比例则高达 100%。这还是2014年的一份调查，当时中国的经济富裕程度并没有现在这么好。可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近一半的清华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出过国了，而所有清华学生都出过省，可见在清华的学生里面也基本上没什么穷人了。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则是因为阶级不同它带来的教育资源差距。公职人员家庭它明显具有更稳定的工作，所以他们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培养和教育小孩。同时因为这些公职人员本身呢，在当地也属于高收入群体，他们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小孩呢从小也能就读本地最好的学校。而普通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普通家庭，大量的家长都是需要外出务工的，此时叠加中国的户口制度带来的异地不能就学问题，这些家长别说送小孩去好的学校了，没事督促督促小孩学习了，他们甚至都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孩子的成绩自然很难比得过那些公职人员家庭的小孩，而这就造成了隐性的不公平。高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放大了公职人员家庭和普通家庭之间的差距。当然除了在县城婆罗门和县城普通人之间贫富差距带来的高考不公平问题之外，整个高考中啊，还有一个比较大被隐藏起来的黑幕，那就是点招问题。这种点招呢，形成了巨富对于普通人的降维打击。什么叫做点招呢？说白了就是花钱行贿然后读大学。 这一问题呢，在中国是长期存在的，但是一直被大家忽略了。在我读大学的2011年啊，我当时就知道我们江苏呢就有大量的点招行为，点招在我那年是非常普遍的。那一年如果你想读江苏最好的两所大学，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只需要50万就可以了。当然了，50万的前提是你得过一本线，如果你没有过一本线还想读这两所学校，那么则要花接近100万。而二本学校的普遍标价是在20万左右，三本学校的标价则在5万到10万不等。对于这点呢，有人可能会说我是在杜撰的，在抹黑中国的高考体制。但是中国青年报在2013年就也曾经报道过点招的这个问题，里面就提到了中国大部分高校每年都有 1% 到 5% 的招生名额是留给点招的，也就是留给这些特殊学生的。中央呢对于这个问题后来也进行了严打，但是到今天你说这个严打效果好吗？因为中国的言论管控、媒体控制，我们并不知道点招的情况现在在中国是否还普遍，但是点招的情况在中国一定还是存在的。因为啊，就在这两天我就在抖音上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个人在咨询律师，他做的呢就是点招相关的中介服务。在他的描述里面，他已经帮助了数名学生点招进了985，甚至还可以帮助一些学生点招进北京的一些军校，而且每次点招的费用呢都在100万以上。
总共是260万，请托孩子上大学，985。
这钱是什么性质呢？
是他委托我找领导办事儿。
定是100万是押金，按什么事儿的押金？
请托孩子上学。
孩子上学上什么学？
大学。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
985。
那个事儿，那这个找谁呀？他说能找谁办这事儿呢？
他也是通过当地我之前帮过忙的领导介绍，然后他找到我，然后请托我给他办第一所985的学校，我收他100万。
这个100万不是押金吗？办成的话当时要多少钱呀？
200。
他为什么会找到你啊？是基于你的身份吗？
是因为我之前我就送了好多孩子成功的案例。
哦，那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给他办成过。
对，这个学校我有十起成功案例。
是他现在要去的这个学校吗？
是，
也收了200个左右。
原来也是在100到200之间，去另外一所学校。然后这军某校，我帮他联系完人之后，他也知道我联系的那个上家是谁。认识两个领导，一个姓王，一个姓张。这个姓王的和姓张，我都原来找过他们办成过这个学校。
两个人是什么？是中间人，还是说就是这个学校的相关职务的人？
一个是领导的亲戚，一个类似于我这种角色就是中间人。
好，那你告诉我，姓王的是领导亲戚，还是说姓张的是领导亲戚？
姓张的是领导亲戚，姓王的和我一样是中间人。是这两个人，他都单独跟领导能直接办这个事儿，是两条线。八月份说了，说这个学校我不去了，说想去军某校，然后我就找了很多年的合作伙伴。
你的这个合作伙伴不是另外一个姓王的？
另外一个姓王的。
好，那姓王的答应你了吗？
答应了，他说能办，全额办成，要收260，押金是160。
押金160，那你收少了呀？
他说160，我就让家长打了160，我。然后接着160全转给我姓王的。我知道他找的是北京的，但是他具体找的谁这个我不清楚。
当然除了这种直接花钱的点招，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花钱渠道，比如花钱买特长，花钱买奖项，在高考中获得加分，他们的道理呢都是类似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高考的公平啊，它一直都是相对的。你一个河南家庭的小孩小王，他和同样住在他家旁边的另一个河南农村家庭小孩小张，他们俩如果互相竞争的话，那确实是公平的。但是你要让这个小王小张去和河南的一个公职人员子弟去竞争，那就是不公平的。而同样两个河南公职人员的子弟，他们之间互相去竞争，互相去对比的话，在高考中他们也是公平的。但是这些人去和北京的孩子去竞争去对比，那又是不公平的了。他们读大学的难度是远远比北京这些孩子要高的。而同样很多普通的北京家庭孩子，他们又比不过那些轻轻松松就能掏出100万200万流动资金给孩子买个大学的巨富家庭。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高考它只是对于同阶级公平，而不是跨阶级公平。当然虽然说高考是不公平的，可能很多人还会觉得即使高考它不公平了，它也是同一阶段内最公平的手段，也是一个人能实现阶级跃升最主要的渠道。那么高考是否真的有跨越阶级的功能呢？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在过去那确实是有的，但是在未来它就未必了。而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还得先说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呀，它到底是如何带领大家实现阶级跃升的？首先，高考能带领大家实现阶级跃升，在我看来， 肯定不是因为高考让你学到了东西。中国的高考呢，什么含金量，我相信大家都清楚。与其说呢，它是在学知识，倒不如说是在学习如何服从和如何做智力测试。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都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我们现在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在学生时代，你每天花精力、花最多的时间是去哪里了呢？是在教科书上吗？教科书它总是薄薄的一本，但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黄冈密卷这种教辅书却总是厚厚的一摞堆在我们的案头，而且呢，我们还得是一本接着一本买，一套接着一套买。我们实际上 90% 的学习时间都花在了这些教辅书上，而不是课本上。那这些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黄冈密卷实际上教会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对于理科来说，实际教会我们的是用大量的精力去猜测要考的知识点，并利用这些知识点解出答案。这实际上呢，就是在玩一种残酷的智力游戏。我们付出的努力不是为了获得知识的增量，而仅仅是为了在知识的存量中去进行博弈，在博弈中淘汰竞争对手。这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标准意义的内卷。而在文科上，语文考试里，我们要学会揣测文章作者的想法，而且大多数这种想法可能也不是作者本身的想法，只是出题人希望你能领悟到的想法。在政治考试里面，我们则要学会给党唱赞歌，这完完全全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当然之前我在中国也上过班，也开过公司，多的时候呢，我的公司里面也有好几十个员工，而有这些员工那自然是招聘来的。我在中国呢，多多少少也面试了100个人以上，在我面试的这些人里面，有高学历的，也有低学历的。确实从整体的统计数据来看，学历高的人呢，他的表现是要好很多，只是呢，他的表现并不表现在他的知识含量比别人高多少，而是他们展现出了更高的服从性、更好的学习能力以及更强的内卷精神。这种品质呢，在过去确实是有用的，因为这种品质在过去它成为了分蛋糕的入场券。你学历越高的人，服从性越高的人，学习能力越强的人，越愿意内卷的人，在这场分蛋糕的游戏里面，他的优先级就越高。其实这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有多余的蛋糕，不论是共产党还是企业，会优先分给谁呢？那肯定会优先分配给那些服从性高、学习能力强、愿意内卷的人嘛，这是无可厚非的。当然这也才是高考它能带来阶级跃升的本质。但是在这套本质里面有一个核心问题，那是大家不能忽略的，那就是高学历它是带来了优先的分配权，但是这种优先分配权它只是优先分配新增蛋糕的权利，而不是抢那些已经被分配好的蛋糕的权利。对于这一套运转逻辑，我们实际上还可以看一项研究，那就是之前中国一个非常知名的论文，北京大学一个博士生写的一篇叫做《中线干部》的论文。这篇论文呢，成篇于2010年，虽然距离现在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其中的内容还是非常具有参考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对于高考、权力、岗位分配之间的逻辑。在这个论文里面，虽然作者为了保密给这个线起了个外号叫做中线，但是呢他经不起深扒，很简单的就能扒出这个中线是哪个线，那就是河南的新野县，也就是当年《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火烧新野的那个新野县。在这篇论文的统计里面，2010年整个新野县公职人员体系里面可以算上官的人呢有1013人，这些人呢都是副科及以上的干部。而这些干部当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哪里进入这个公职人员体系的呢？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毕业分配、军队转业和吸收录用。前两者呢比较好理解，吸收录用呢就是从社会上招聘，而根据文章中统计的结果来看，整个新野县其中约 70% 的干部是来自于毕业分配的，也就是 70% 的干部呢是通过读书进入这个干部队伍的，另外 10% 则来自于部队转业，剩下的 20% 呢则来自于吸收录用。而这些吸收录用进来的干部无一例外呢，他们的父亲全部多多少少都和这个体制沾点边，等于是一种子承父业了。而剩下的部队转业、毕业分配则以普通人偏多。当然从这个数据我们也能看清楚中国过去发展的脉络，那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啊，中国人口它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基层官员的队伍呢伴随着改革开放 他的数量呢也开始激增。新野县的高级干部在30年内从200多人增长到了1000多人。而多出来的这些岗位实际上是如何分配的呢？首先他需要确保200个原先的既得利益者，确保他们在其中能有一席之地，他们在中线的发展中或者说席位的分配中是以干部录用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但是因为改革开放到来的同时，一胎化它也到来了，整个新野县呢它没有1000个二代，二代们的数量不够完全填充新野县需要的这1000个高级干部的岗位，那这个时候空缺出来的岗位就需要人来填补。而什么样的人具有优先填补权呢？那就是在这个教育体系下比较努力，符合中共设定框架内的人了，说白了就是高考中的优胜者，这些人就具有了填补空缺的优先权。这些优胜者呢，最终确实也通过学习，通过进入官僚队伍，并且在进入官僚队伍之后一举成为了新野县的新权贵、新婆罗门，完成了阶级的跃迁。但是这个通过学习完成阶级跃迁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我们不能忘记，或者说有一个前提我们不能忽略，那就是新野县需要的高级干部数量得从200跃升到1000，才能给这些学习比较好的人机会。如果新野县的高级干部数量一直就是200人，那这个时候高考考得好，学习学得好还有意义吗？其实就没有意义了。200人让那些原有的权贵们分完之后，其实就没有新的岗位了，这时候你考得再好意义就很低了。而这种情况就在现在的新野县上演。现在的新野县高级干部数量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新野县之后也就没有再公布过高级干部的数量。但是新野县的人口从2010年的63万已经下降到了目前的60万，即使高级干部数量这个阶段还有增长，那也应该是非常缓慢了。而在这种情况下，高考还能否逆天改命呢？实际上就成了一个问题。当然这情况不仅在新野县体现出来，也体现在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国社会实际上的逻辑就是这样，权贵们的利益会得到优先保障，但是因为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了，蛋糕呢被急速做大了，新增的蛋糕很多，这种新增的蛋糕变成了额外的经济利益，变成了多出来的一个岗位，它需要有人填补，而谁能优先填补这些空缺，分配到这些新增的蛋糕呢？实际上就是被高考筛选出来的那些人，这些人具有了优先权，优先摘采这些新增蛋糕的权利。高考过去确实能实现阶级跃迁，但是这里面是有两个条件的，一个是高考的优胜者确实具有优先的蛋糕选择权，一个是时代的发展带来的蛋糕急速增多。可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停滞了，它的蛋糕不能继续做大了，新增蛋糕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挤破头去获取那个优先摘取新增蛋糕的权利是否还有意义了呢？这就成了一个问题。这点呢，其实在之前的日本也是类似的。我在衰退时代有哪些时代大坑那期节目里面呢，曾经拿日本对比过中国。日本呢，在1991年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引发了长期的通缩性衰退。而中国呢，在2021年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破裂，这也引发了中国长期的通缩性衰退。两者正好差30年，日本和中国的经济脉络基本一致，当然经济衰退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说影响也非常一致，而这种差距呢正好也是30年。7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他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而同样30年之后中国0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风险。当然面对这种相似性，我们还可以把时间线继续拉长，8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他面临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学历贬值，努力无效化。这一代人是日本读书最内卷的一代人，一方面他们有老一辈读书就能实现阶级跃升的思维惯性，这个惯性呢在逼迫着他们读书，另一方面上一代的学长们，也就是7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出现了毕业即失业找工作困难的情况，这也吓到了他们，让他们非常恐慌，他们在年纪轻轻就迅速开始内卷起来，开始卷起了学历。8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成为日本读书最积极的一代人，日本整体的大学升学率1990年到2005年15年直接上升了 16%， 而之后的15年累计才上升 3%， 而2000年到2005年前后读大学的人正好对应的是日本80年代出生的人。但是就是这么努力读书的一代人，他们却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毕业的时候啊，会发现读书开始变得无用。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日本本科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距就开始急速缩窄。到了2005年的时候，日本本科生和高中生他们的平均薪资差距只有 13% 了，而这一数据在泡沫经济时期为 35%。 失去时代增长红利之后，在没有新增的蛋糕之后，大学毕业生即使拥有了新增蛋糕的优先分配权，但是因为没有新增的蛋糕，这些优先分配权也开始变得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了。这也使得日本8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高中辛辛苦苦努努力力的读书上一个好大学的付出开始变得毫无意义了，曾经的努力呢也彻底变成了一个笑话。当然这种笑话呢最终经过十多年的演变，在日本90后身上呢又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啊，日本90后开始演变出了日本平成废柴一代。90后出生的日本人看到80后那么卷学历却没有什么用，他们就开始不再卷学历了，开始彻底躺平了，开始彻底啃老了。所以如果把类似的经历放在中国人身上，70后出生的日本人对应00后出生的中国人，80后出生的日本人对应10后出生的中国人，90后出生的日本人对应20后出生的中国人，那么实际情况就是00后的中国人将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寒窗苦读10年，高考内卷，10年内卷出来之后找工作依然困难，工作之后呢也还要继续内卷，内卷呢会从高中一直延续到职场，甚至延续他们整个一生。而对于10后的中国人则面对的是，他们在读书的时候会仍然保持着上一辈好好读书就可以改变命运的思想惯性，同时因为上一代人面临的庞大就业压力吓到了他们，他们反而会成为中国读书最内卷最努力的一代人。但是这种努力呢很快会在毕业之后成为一个笑话，因为新增的蛋糕变少，他们的努力会在毕业之后不说毫无价值吧，但是价值也是极其有限的，自己卷一个高考结果未必比那些不卷高考的人收入高多少。而20后的中国人如果对应日本发展的经验，他们则会成为中国对高考祛魅的一代人，他们会发现自己的上一代人努力卷了高考，考上一个好大学出来也没什么卵用，会让中国人从对教育的痴迷中彻底走出来，开始进入躺平一代。当然他们也会被中国其他世代怒斥为废柴一代，而因为集体躺平呢，这一代人的高考内卷程度会出现显著的下降。当然说完整个脉络，我们其实还要说一说这个脉络带来的影响和我们该如何决策。我相信看我视频的观众呢可能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呢是已经有娃了但是娃还不大的家长，一部分人呢可能是还在读书的学生。从这个发展脉络来看，最能引起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还这么努力去卷高考，在未来是否还值得，是否还会有收获。当然一点收获都没有，寒窗苦读几十年毫无价值，那肯定也是不现实的。就像当年的日本，到最后呢，毕竟本科生的平均收入还是比高中生高的，虽然只高了 13%， 那多多少少呢还是高一点。只是从值得的角度上来看，为了高考，家长在那边花了那么多补课费，花了那么多时间去督促小孩，孩子们呢又为了高考眼睛都熬成了近视，心里甚至都熬出了问题，付出这些努力是否还值得？如果我们想要内卷，是否还应该在高考这个赛道上去内卷？这应该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毕竟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以前高考确实能改变命运，实现阶级跃升，但是在未来的十年，高考可能会越来越卷，但是它未必能改变命运，能实现阶级跃升了。寒窗苦读可能只能换来提高 13% 的薪水。未来十年一定是中国高考最内卷的十年，但也是中国高考收益最低的十年。张雪峰啊，他在最近去世了，其实他去世的这个节点呢也正好对应了属于他的时代结束了。他在过去呢实际上教的是什么？教的是如何在高考的逻辑下实现利益最大化，考出一样的分数，但是可以通过不同的选择获得更大的优先分配权。这个呢在过去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有用的，因为过去的蛋糕是在不断做大的，谁能具有更好的优先分配权，谁就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谁就能分到更多的蛋糕。但是现在它的时代不同了，现在没有新增的蛋糕了，其实你在高考这个赛道里面再卷出花，做出再理智的决定，它的影响其实都不大了。属于张雪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属于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选择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还是以日本的历史进程来看的话，那就是要跳出高考，我们不应该再把眼光放在中国这块市场里了，去争取在高考这个赛道中赢得优胜了，而是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直接放弃高考，去找一些不太内卷且缺乏竞争的赛道。就像当年7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也不是没有致富的，这群人想要致富的关键就是在关键的节点把投资从日本挪到海外，不去投资当时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而是去投资外币和外国的股市。同样对于当时8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很多人发展的机遇都是来自于海外的就业市场，是着眼于海外的，只是这种着眼于海外不会像以前那样仅限于什么富人家拿钱送小孩去发达国家读书。依照日本的案例，更多的机会是去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工作读书甚至创业，把自己国家的先进产业或者说先进机会带到这些国家，只有这样呢，才能跳出经济衰退的浪潮，才能跳出无效内卷的圈子。跳出无效内卷的圈子，在未来远比学会如何在这个内卷的圈子里面卷得更好更加重要。当然了，具体这个该怎么操作，这又是一个长篇大论的问题了，以后呢有机会我再专门结合日本的经历专门出一期节目来聊聊这个问题。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